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上一个节目我们就提到基甸这个史诗，我们就只是讲了一部分，今天我们就会继续他的事迹。在史诗记的七章的第三节就这样记载，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上次就讲有32000人，今次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有22000人走了，结果就剩下10000人。基甸原本想着32000人都不一定够的，哇，现在再走多22000人，那就更加卖少见少了。咁呢，因为呢喺生命记呢按住摩西律嘅律法呢有咁样规定，如果有人驚而唔想当兵嘅，佢可以返屋企唔使当兵。咁呢我咁样諗啦，基甸会唔会自己走返屋企呢？当佢话犯胆怯或者惧怕嘅可以呢加埋啊，可以呢同我一齐咁样返屋企啦，因为呢我仲驚过你哋。但係基甸呢就被逼留低。神因为已经差遣咗佢啦，佢就冇退路。咁而家呢基甸就剩低10000人咗，咁呢就真係更加胆怯添啦。但係呢神就话啦，人数都仲係太多，要减一啲添。咁多人呢我唔会俾你哋嘅军队去打胜仗嘅。於是呢基甸同埋佢嘅人呢再受考验波。咁喺7章5-7节呢就咁记载。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个呢就是神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最微妙的一个功课。现在的结果呢就是两者都共同这样成就并且达成。神就对基甸说，我要亲自拣选人，因为呢我要同你同去，但是呢我就要让他们自己做决定。于是呢就带着这班人出去喝水。神他自己呢就会选择那些好像狗这样呢舔水喝的人。咁嗰啲跪喺度啊或者趴喺度飲水嘅呢，佢就即管飲啦，我就唔用嗰啲人啦。基甸嘅军队呢就有10000个人係用自己嘅自由意志去做咗选择喎。神并冇干涉佢哋嘅意志。嗱，今日神透过耶稣基督白白咁样呢俾咗我哋恩典喎。呢、这个呢就係神嘅赏赐。喺约翰福音嘅6章37节呢，主耶稣就咁样讲过。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嗱，这个呢就是不需要争辩神拣选的问题了。如果你想的话呢，你可以来到神那里。如果你没有来到神那里呢，我就告诉你听啦，你没有拣选上啦。嗱，如果你真的来到神那里的话呢，咁我又告诉你听一个好消息，就是你已经被选上啦。神就是这样做事的。基甸嗰300个战士呢是全心的奉献，为了拯救以色列人甘心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人。他们的心思上面呢都是想着这件事的。这些愿意好像狗这样一样舔水喝的人呢，就是正是要来对付米甸人，他们不是要解渴。得胜之后呢，他们会放心这样喝的了。他们决意要得胜，这些就是基甸的军队。今天的教会同样需要这些人。咁喺士师记7章10-14节呢就咁记载，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 米甸人、阿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亚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那这个基甸打仗之前最后一个要学的功课，他来到米甸人的营区，那你偷听到两个米甸士兵的讲话，他们相信神会将米甸人交在基甸和他的军队手里面。在开战之前，神就让基甸听到这一番说话，为要激励他呢去奋勇这样上战场。咁喺士师记嘅七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咧就咁记载。于是米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把角和空瓶交在各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三百人合喊使他们逃跑，三百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尼拉的白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阿伯米荷拉。这里记载的是基甸的战略，他将三百人分成为三组，每人呢就手里面拿着三样东西，就是一个樽、火把和号角。火呢就摆在个樽里面，光线呢就不会流出来。一手拿着个樽，一手呢就拿着号角。当他们上战场的时候呢，就会这样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有趣的呢就是基甸和他三百个战士呢，没有一个人是拿着刀的。他们在米甸人的统治的下面呢，以色列人是不可以有武器的，刀剑这些武器呢是留给米甸人自己用的。所以基甸在策略上面呢只能够拿着一些樽、火把和号角。前面我们讲过米甸人和阿玛力人呢是沙漠的游牧民族，他们袭击以色列人，掠夺他们的收成品和生活的用品，他们的组织呢就松散的，在沙漠呢就四处地游牧，就不是一队正式的军队，我们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的营区呢就四边都设有几些卫兵，其他人呢都在睡觉，他们没有想到基甸他们会夜半这样来偷袭他们。他们还以为呢夜晚呢应该是视线不是几好，那怎样会作战呢？于是呢基甸就将三组人分别呢就在营区的三个地点，当时机一到他们就吹号了，咁亦都打烂个瓶，咁有火光啦。咁对于米甸人嚟讲，每一声个号角呢可能係代表几百个嘅以色列军队喎。嗱，你諗下，米甸人呢喺夜晚嘅睡梦中惊醒，於是呢就掹自己把刀出嚟啦。以色列人呢又冇刀剑，只好呢高举火把。咁见到呢就米甸人呢就喺度自相残杀啦。咁呢个呢係一个极大嘅混乱。咁好快米甸人呢就逃跑啦。基甸同埋以色列人呢就打咗一场呢了不起嘅大胜仗。呢度呢有一个非常之美好嘅熟灵功课。咁首先呢就返到去羊毛沾露水呢件事情上面啦。今日我哋需要神修整我哋内在嘅生活。求神以甘霖去滋润我哋贫瘠嘅生命。喺何西阿书十四章五节，神就讲过：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圣经呢在几处的地方呢都有类似的主题。在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三节呢就这样记载：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 咁箴言十九章十二节咧又咁记载：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嚎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箴言嘅三章二十节又咁记载：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最后在诗篇的133篇1到3节，神就这样讲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晓在阿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石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神就是这样将福气赐给我们，我们需要是神的触摸，这样就好像玫瑰的花蕾、柔嫩的青草需要清晨的甘露一样，我们需要神温柔的触摸。神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雨水一样滋润草地，即使我们身陷困境被祂修剪，祂仍然会好像甘霖一样来滋润我们的。我们的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罪人去流泪呢？税吏他随空这样去求赦免他的罪，那我们呢？我们需要神的触摸，使到我们坚固和刚强稳固。我们需要神的甘露同样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向我们这样讲过：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个是我们今日要做的，因为神只是用那些洁净的器皿。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又这么写过：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就是这样对我们讲话。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又这么记载过：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很美妙的图画和教导。那我们再看一看有关个瓶的属灵教训。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就这样记载：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瓶是代表基督徒的身体。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指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不要将荣耀归给其他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所讲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肉体呢就是瓦器，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呢，就是放在个瓶里面。有些瓶呢就还未打烂，所以呢就不可以发出光辉。要发出光辉的不是自己的光辉，那是主耶稣基督的光辉。他的光要藉着我们破碎的生命发出去，才能够照亮这个世界。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十五节就这样记载过：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拨谋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再来看看浩国，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八节就这样记载：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这里所指的就是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必须要是明确和清晰的。神就透过基甸神奇这样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欺压里面拯救出来。之后在第八章有继续的发展。以色列民再得自由了，兴盛起来了，米甸王西巴和撒姆拿被杀了。他们呢好耐冇咁样呢再蒙神嘅祝福啦。他们对基甸呢亦都满心嘅感恩。咁呢请求基甸继续治理他们。我们见到呢喺基甸嘅日子呢，以色列人享受四十年嘅太平。我们跳去呢睇下士师记第八章嘅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由经文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以色列民希望有一个王来去管治他们。由一开始神就说神不想以色列国家好像其他的国一样有王去管治他们。但是基甸将他们解救出来之后，以色列人就希望基甸可以接受他们的邀请成为他们的王。 基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推举为王的人，但是他拒绝了。跟着以色列人再想去立另外一个王，其实他们不是想，而是要求。于是神就告诉撒母耳听了，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也是第一个先知。他就说了，神要为以色列人去高立一个王。在撒母耳记上的八章第七节那里，神很清楚地指示以色列人并不是厌弃撒母耳，而是厌弃神自己。在过往以色列一直是神权统治的国家，但是在今次的情况，神就很奇妙地使用基甸，但是百姓的心里面就希望基甸去治理他们。他们不单止要基甸作王，还要他的后裔作王。这样就表示以色列人想同四周的国家一样。基甸作了一个可圈可点的回应，就是八章的二十三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那毫无疑问，基甸的确学会了神的教导。当年他在酒榨那里打麦子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认识自己原来是一个胆怯的人。他知道神让他们得胜，他自己是办不到的。他看清楚这个是神兴起他的目的。基甸亦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提到的信心伟人当中，基甸亦都在这个名单之内。他呢排在士师之首，更加呢排在大卫的前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呢就这样讲了，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神就兴起了基甸来成就一个非凡的事工。这件事就教导我们，神是按照他的原则使用他所拣选的人，而神所拣选的人是世界上面软弱的人，使到他们成为他自己的器皿。我真的很希望这个故事在这里完，但是基甸还有一个弱点。在八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就这样记载，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阿比米勒。基甸就有很多妻妾和七十一个仔，这个是他最大的污点。有人就会批评说，神怎样会用这些人的？基甸在打败米甸人之后才娶这些妻妾的，还有生落这些孩子，但是神仍然是用他的。神并不赞同他的行为，经上面已经记载了他的行为为以色列国带来悲剧。下一章问题就出现了，神禁止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禁止以色列人娶妾。神为亚当做了一个夏娃，而不是很多个夏娃，神只是拿了亚当一条肋骨而已。亚伯拉罕呢，娶了一个叫做夏甲的埃及女仆为妾，这样呢就造就了很多麻烦。神从来没有认可这一类的事情。以色列国是亚伯拉罕儿子雅各的后裔，而阿拉伯国家呢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呢就是从夏甲所生的儿子。神是不会祝福这些事情的。同样，神并不喜悦所罗门和基甸所做的事。基甸的作为呢使到以色列分裂，造成极大的悲剧，这个是他生命里面的污点。如果基甸的朋友为他写传记的话，这一部分可能会略过的。但是神并不隐藏任何事，他将人的阴暗或者是罪恶那一面同样都记录下来。在八章的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就这样记载，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位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你说是不是旧调重弹呢？历史到今日仍然在循环着。起初以色列人是服侍神的国家，后来开始作恶了，离弃神还拜巴力，神就让他们被奴役了。于是他们又向神呼求认罪悔改， 神于是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当基甸一过身，以色列人呢又去背弃神，随从朱巴力呢行邪淫。以色列人真是可怜。同样今日的教会都是一样，这些起起跌跌的情况都经常在现在的国家、教会或者个人的灵命里面出现。今日我们都摆脱不到这些循环，一日我们的灵性是不错的，但是呢第二日就可能呢不得了。神不希望我们的灵性是在这些这样的循环的里面。跟着我们看看第九到第十章，基甸的仔阿比米勒的生涯。在第九章就记载了阿比米勒的生平。阿比米勒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一个叛逆和邪恶的人。基甸是不应该娶妾的，结果让以色列国带来灾祸。在士师记的九章一到三节就这样记载，耶路巴力的儿子阿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力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阿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阿比米勒的野心很大，他听说以色列要立基甸为王，他身为基甸的儿子，当然同样很想做皇帝。于是他就回到到他妈妈的家乡示剑那里，说服他们去追随他。在九章的五节就这样记载，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力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力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阿比米勒又恶又残暴，做了些伤天害理的事。有解经家将阿比米勒列为士师，他都可能担任过士师的。正如第二十二节那里这样讲过，阿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亦都有解经家说了，杀死他的兄弟为了要谋朝篡位，他就不应该列在士师的名单里面。阿比米勒残酷地将基甸那七十个仔杀了而自立为王。这一种不健全的政权就印证了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所讲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即使是今日人都会说神兴起他呢，就好像一个成为一个好好的领导这样那些邪恶的领导又怎样呢？神亦都会容许他们坐在宝座的上面的，因为原则就是怎样的百姓呢就有怎样的祭司。换句话来说，一个国家的百姓会得到一个他们配得的领袖，以色列百姓要阿比米勒做他们的王，这样他们就找到配得这个岗位的人啦。放眼今日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个原则仍然是不变的。但是神审判阿比米勒的作为，亦都审判示剑人，因为他们拥有阿比米勒为王，让他呢踏上一条不归路。很多人都不服阿比米勒的领导，于是就发生内乱啦。跟着呢我们就跳去看一看九章的五十二到五十七节。阿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近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阿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头，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阿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阿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示剑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力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基甸有阿比米勒咁嘅仔咧，系佢一生最悲惨嘅结局。神将基甸咧由卑微嘅地位兴起，使到佢成为百姓嘅拯救者同埋士师。一个有咁大成就嘅人，竟然做咗一啲神唔喜悦嘅事，结果咧就使到以色列人咧发生内战。咁真係可悲可叹。 嗱，各位听众朋友啊，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嚟到呢度就作一个完结。咁咧，下次咧你继续咧听嘅时候，你会知道咧，我哋就会介绍其他嗰几个时诗。咁你可以按时候收听。咁如果咧你对我哋嘅节目嘅内容里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咁咧你可以写信俾我，我咧可以同你咧再作一啲详细嘅讲解。咁如果喺你嘅生活当中，你遇到一啲嘅难处，你都可以让我哋知道，以至咧我哋可以喺祈祷里边纪念你嘅需要。当然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一啲嘅提醒啊，或者有啲建议咧，同样可以写信俾我哋。咁咧写信俾我哋咧，可以一阵间喺电台所报嘅地址，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或者咧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嘅。咁我答应你，我会尽快咁回复俾你噶。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